两个星期呢，就是圣诞节了。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给全人类带来福音，为我们赎罪。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儿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儿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愿以马内利的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哈利路亚，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一年一年的过去的多么快。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又来到圣诞月。主啊，我们思想你的降生。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带来了永生的盼望。主耶稣，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我们知道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这个世界的。你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你还要再来，要迎接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来预备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做圣洁的心腹。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主，我们在这里预尝天堂的滋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啊来到我们的中间，用你的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我们每个人。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清洁的心，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为圣灵所感。主啊，能够来啊听你向我们心灵所说的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转眼间啊，圣诞节又来到了，是不是？我们常常想到圣诞节可能很热闹，是吧？到处张灯结彩，人们互送礼物啊。但是你想到了吧，在圣诞节啊，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把他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还有什么礼物比这更啊伟大的呢？今天我们就来想想耶稣基督他降生的真正的含义。题目是耶稣是为你而来。我们刚读这言啊，刚读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偶然的，神早已借着的先知来晓谕我们，在耶稣诞生前800年，先知以赛亚就宣告了耶稣怎么样由童女怀孕生子。那时候的人怎么能够想到童女怎么怀孕生子，是不是？同样啊，先知弥迦也是大约在那个时候的先知，也同样宣告耶稣要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这些预言到耶稣降生的时候都准确无误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是预定的，耶稣的降生是神给我们带来的最美好的礼物，是神爱的证明。 你知道吗？神为了爱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他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就是把他的儿子舍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肯舍我们自己的儿子的，是不是啊？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总是会把我们的儿子保守在我们自己的身边，是吧？让他享受平安喜乐的人生，我们从来不愿意让我们的孩子去受苦。哪一个有哪一个做爸爸的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受苦，他自己不心疼呢？可是神就在2000年前决定把他的儿子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啊，我们相信那个时候，天父和他的儿子站在天堂上，来俯瞰底下这个黑暗、污浊、死寂的世界。他说：“儿子，现在怎么样？赶紧下去的时候到了。”你要为世人受死，要接受罪的刑罚，你只有死才能重新的回到我的身边来。说白了，你不死你就不要回来。世界上哪里有这么狠心的爸爸？因为神知道，如果他的儿子耶稣不死，世人刚硬的心是不会被打动的。我们的人心是黑暗的，如果耶稣不死，人们不会相信神有这样的大爱。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受死前，他那时候已经公开侍奉3年半，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让瞎眼的看见，让瘫痪的行走，他平静风浪，他用5饼2鱼喂饱5000男人、妇女和儿童还不算在其中。成千上万的人来看到他的大能，来得到他的医治，来经历他的恩典，但是有谁真正的相信了他们呢？彼得相信了吗？彼得亲眼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自己也从船上走下来，也在台海上行走，是不是？他在变相山上亲眼看见耶稣在他的荣耀里显现，他信了没有啊？没有。11个门徒信了吗？他们也是和耶稣朝夕相处3年多。你知道，如果他真正信了的话，犹大就不会出卖耶稣，10个门徒也不会在耶稣被逮捕的时候逃跑。你再看圣经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看玛利亚还有马大，他们是接待主、侍奉主的家庭，是不是？你看马大侍奉主多么的热心，你看玛利亚是一个多么虔诚的姊妹，在圣经中她每次出现都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没有一个人像玛利亚那样的虔诚。耶稣说约翰福音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但圣经中没有说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爱耶稣。我们没有一个人爱神，而是神首先爱了我们。你知道他们这样的服侍主，他真正信了没有啊？如果他们真正的信了，马大和玛利亚在他弟弟拉撒路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哭成泪人一般，像没有指望的人，是吧？他们就不会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你知道吧，一直到那个时候耶稣哭了，圣经中最短的一节在约翰福音15章。你知道吧，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神爱的证明，神又借着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证明天父对我们每个人的爱。可以说耶稣来的时候生不逢时，他并不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从政治上来说，那时候犹太人已经失去了神选民的自由，他们受制于罗马人的统治，就像我们中国人似的，那时候已经不是中国了，日本人 来统治，他们是由罗马人来统治。在文化上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已经被希腊的文化所同化。在宗教上呢， 掌权的也不是真正的敬虔的人，而是祭司的阶层呢，是撒都该人，他们是完全的不信复活，不信天使，不信灵魂，不信永生的人，你知道吗？那是大祭司啊。法利赛人呢，更是他们是守啊摩西律法的人，但是他们只有表面的敬虔，所以犹太人已经失去了真实的敬虔。然而神经过几千年的酝酿和准备，就在决定来这时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拣选了两个人，首先拣选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个卑微的农家女，他决定让耶稣从玛利亚出生，让约瑟在他幼年的时候能不能来照顾他。我们看看我们的经文，说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把他暗暗的羞了。你知道每一个承载神祝福的器皿都是要经过苦难的，都是经过苦难。如果你想，我们每个人想，如果真的玛利亚，要是玛利亚和约瑟，他们要让神的儿子要从他们家出来，你想他们家里一定是将来是很富有很豪华，是不是啊？得过多么豪华的生活呢？但是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想他们家里一定有大富了。我们知道约瑟只是拿撒勒镇上一个无名小镇上的一个穷木匠，没有名声，没有地位，没有财富，也没有荣耀。我想如果神要预先给他说，哇，神的儿子要从你家里出来，哇，他一想，哇，如果真的从我家出来，财富地位名声荣耀这一切都不用说了，这一辈子可享福无穷了。我们也一定想，哇，他们家里一定要经历很多的祝福，也会得到很大的恩典。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玛利亚刚和约瑟订了婚，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你知道啊，犹太人他结婚的风俗啊，跟我们老一辈的中国人是差不多的，是吧？首先男女的双方的家长要同意这门婚事，然后叫定亲，然后是订婚，然后双方呢起誓立约啊，正式的确定婚姻关系。这一年是一年的时间，等了啊，只有在这个时间里，只有死亡或者离婚才能中断两个人的关系，但是两个人还不能在一起生活。一年以后两个人才结婚来共同的生活。玛利亚就是在和约瑟订婚以后从圣灵怀了孕。你想想，当初如果约瑟听到这个新消息的话，他心里会是什么反应？是不是啊？如果你就像我们一个人啊，如果你订了婚，你的未婚妻还没有和你结婚就怀了孕，你会什么感受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忠的表现，对约瑟来说是个极大的羞辱。我们很多人都是结婚啊，过了一段时间家庭才出问题，怎么样？他们还没有结婚，问题就出现了。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他一定会对这种情况大惑不解啊！他一定说，神啊，我是存心诚实敬畏你侍奉主的人，如果你要祝福的话，你怎么会给我这一个配偶呢？他根本一点不爱我，是不是？如果他爱我的话，他绝对不会这么做了。他可能埋怨神，神，你真的爱我吗？你爱我的话，为什么给我安排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让我的婚姻的生活这么的痛苦？我想想约瑟他的心灵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挣扎的。你自己想想，我们没有处在那个处境，要处在那个处境，每个人都不好说。约瑟我想这时候也想，也许 天生他们就是没有缘分，是不是？婚姻还没有开始啊，就出了这么大麻烦。所以呢，约瑟是个良善的人，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就想悄悄的怎么离婚就算了。 二十节说，正思念之时候，思念之时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因为啊，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因为他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孽、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拯救出来。就在约瑟想要离婚的时候，神借着梦向他说话，让他不要害怕，然后只管娶过玛利亚来。神告诉他，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想想，约瑟凭着他有限的理性，他能够不能够理解这些啊？我们现在可能啊，我们大家都读了很多圣经，我们可能啊都明白，是不是啊？我想约瑟根本就不能理解，因为这些不是靠一个人天然的思维就能理解的。他没有上过神学，他不是个神学家，他甚至不是一个啊，连个文士他也都不是，他只是一个木匠，是一个平信徒。他最多的时候礼拜天到教会里怎么样去听听道，因为他不是立位之派的人，他连啊，他不能侍奉神，他甚至连到讲台来读圣经的机会都没有，他是可能甚至连听说过圣灵都没有啊。什么？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圣灵是谁呀？是不是？如果真的我们人是个学习都找这位圣灵去了，是吧？但是对约瑟来说，他唯一所做的就是要相信神，要相信神的话，要相信神说的话是不会错的。他必须相信，在他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无论在人看来是多么的不可理喻，听起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他都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来顺服，来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如果神不允许，就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神就是借着这样的安排，让神的儿子从他家里出生。他必须学会在忍受痛苦中来依靠神，顺服神的安排。其实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只有在苦难中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我要遵行神的旨意。没有苦难，一切事都很简单的，你遵行神的旨意是很难很容易的。只有在难处当中，你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才证明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顺服神的人。我不知道你现在你的生命中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是你不能够接受的呢？最重要的是要相信神的安排，完全的顺服下来。你知道不顺服除了给我们带来痛苦以外什么也带不来。你知道神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来改变我们的，来改变我们的。没有这些痛苦，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约瑟如果不经历那的痛苦，神的儿子不能出生在他的家里。同样，如果你的生命不经历这些痛苦，神儿子的生命也不会在你的里面重生。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计划，要相信神的安排，要相信神的智慧。无论我自己遭遇多大的痛苦，我都要相信如果神不允许，不会有任何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要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最美好的。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神在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痛苦中有个美好的旨意，那么我们就必须来背这个十字架，好让神的儿子的生命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在我们里面重生。神让约瑟经历这样的痛苦是有目的的， 神让我们每个人经历的痛苦也是有目的的。二十四节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看到耶稣，约瑟真是一个义人啊，是个顺服的人啊。他发生的事情他其实不了解的，谁是圣灵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谁是圣灵，但是他相信神的话，他相信神怎么样给他说他就怎么样去做，这个就叫顺服，这个就叫顺服。然后他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他没有再计较别人会怎么想，他在没有再看别人会怎么说会怎么看，他知道他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他就必须来背这个十字架。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什么，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你说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拯救是神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罪是什么呢？如果你要看罪的话，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都想的是罪行，罪行。但是耶稣，你要看耶稣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啊16章8到9节，耶稣说他既来了就要让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不信神才是最大的罪，才是最大的罪。圣经说啊，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把永生赐给你，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你只要凭着信心来接受，你只要信他，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的灵魂可以得到拯救，你真的能够得到永生，而且将来你不会下地狱，神在天堂里为你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地方，让你在天堂里和他共享永恒，你只要信只要接受就能得着了，是不是啊？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爱，都是为你预备的，耶稣是为你而来，你真的相信吗？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了的话，你的生命就会完全的不一样了。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了的话，我们活出来的生活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主不冷不热？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没有真心。我知道在国内很多的啊，很多的人他们真的在教会里很热心的侍奉神，但是你说到最基本的要点，说耶稣真的死而复活把永恒的生命显现给你，你信他你会得到生命，在这阵的时候他马上说怎么可能，懂了吧？你在外面来说啊，好像很热心，好像他真的相信神了，但是你怎么很多人所相信的神不是神在圣经中启示的神，而是什么？我们心目中的神，知道吗？我们心目中的神，我们心目中的什么？哎，我这个我拜了这位神，我有求必应，是不是啊？我有求必应，他满足我一切的需要，是吧？只要我信他，哎，神就会让我考到好的成绩，能够上我心目中的大学，找到我满意的工作，能够拿到身份，能够拿到福利，能够拿到房子。你知道这其实圣经中没有一哪里任何一句话应许你这些好处，我们人就这么相信的。哎，我们只要跟随他侍奉他，我们就可以得到现实的好处。其实说白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让我们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快乐享受精神的快乐，他要搞把更美好的来赐给你，他要赐给你生命，他要与你同在，把他的生命赐给你啊！你很少想到说在我的生命中有神的同在， 每天我们都是靠着自己来挣扎来痛苦，是吧？你真的相信在你的生命中，你真正的相信耶稣，你有神的同在。你知道我们最大的罪就是我们不相信神的爱，不相信神的爱。神已经拣选我们，他就是要借着十字架的苦难来造就每个人，来拯救每个人。为什么我们抱怨，我们挣扎，我们反抗，我们痛苦，我们流泪？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心的相信他。你知道耶稣出生在约瑟和玛利亚家，其实并没有让他们过上丰盛富足发达的日子，你知道吧？约瑟可能一生都是个木匠，约瑟而且他可能他死的还很早，他连长寿的都没有。所以到耶稣死的时候，他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使徒约翰了。那时候可能约瑟他的这个约瑟已经死了，他福禄寿一个都没有。真的，所以说你也不期望相信了耶稣，你就是啊，好像富足发达，什么都，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你什么都有了，那只是世俗的思想。耶稣要赐给你的生命是生命。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是不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说这里说啊，神与我们同在，有先知啊，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应许他要永远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约翰，在马太福音28章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连生就连死都不能让与你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的关系。我们的父母他养大我们，等到我们父母离开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就很难以再联系起来了，是不是？我们啊，在世间中，我们夫妻的关系是吧，好像很长久，但夫妻的关系也是止于死。在圣经启示的时候也是只有死能使你我分离。但是你知道耶稣与你同在怎么样，连死都不能割断你他对你的爱。你想到了吗？是的，我们需要经过痛苦，我们也许流很多的眼泪啊，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经过好像自己在世上没有盼望的日子，但是你不要忘了，耶稣一直在你的身边来陪伴着你，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知道，他都知道，而且他永远与你同在。说以马内利，说到神是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末了的神。大卫说，我父母虽然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却收留我。我们所爱的人会离开我们，那些让我们感到最可靠的人可能会让我们失望，但是耶稣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他会一直的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不管我们经历的是悲伤，经历的是喜乐，经历的是顺境，经历的是逆境，耶稣都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要相信神是赐恩给我们的神，他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他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都需要承受痛苦的代价。我们知道玛利亚和约瑟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们 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是不是啊？约等了耶稣出生了以后，他们需要逃走，需要逃到像难民一样逃到埃及去，是不是啊？在那一生当中包含着自我的牺牲，包括着眼泪， 包含着承受那些被人不理解甚至讥笑的痛苦。但是知道耶稣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耶稣就是为了拯救世人而来，耶稣就是为了拯救你而来。没有这样的痛苦，我们的人不会得到神的拯救。你知道我最近啊读了一篇鲁西西的见证，我发在群里，我不知道大家有看到吗？有看到没有？你知道鲁西西呢，她是个诗人，她的丈夫呢是个商人，是个商人，挣了钱，挣了很多钱。你说人有钱怎么样，男人有钱怎么样，就变坏，是不是？就变坏，过的是混乱的生活，混乱的生活。后来呢他们离了婚，离了婚。我想鲁西西她也是，她的生命中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创伤，创伤。后来呢有人给他传福音，传福音，他开始呢读圣经，是吧？在读圣经的时候，他感受到神的慈爱，感受到神的赦免，能够体会到神的圣洁，让他圣洁。你知道在平常的时候他对着丈夫充满了仇恨的，充满了怨恨的，可是当突然当圣灵的神的灵光照他的时候，让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个多么败坏满身罪恶的人。平常来说他在他丈夫面前一定是个非常有义的人，他又会写文章，他又一定很会说话，跟他丈夫吵起来，我想他一定是不败下风的，不败下风。可是当在圣灵的光照下，他看到自己是一个污秽败坏的人，你知道吧？有一天呢他睡着了，半夜里神突然把他从梦中惊醒过来，他读到诗篇130篇中的两句话，他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人，要叫人敬畏你，是吧？他立刻从床上起来，然后伏伏在地。神就借着这话让他明白神对他的救恩，给他的赦免。他开始啊，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一样一样的求圣灵光照，他看到他从小到大所犯的各样的罪，他就再也没有力量，羞愧的再也没有力量能够站起来。这个才叫光照啊！他说：“哎呀，他看到自己，他说我说谎、偷窃、骄傲、自以为意，他看到了自己一个黑暗的，完全是个黑暗的人。”从那个时候神的灵就真正的进入他的心，开始啊掌管他的生命，掌管他的生命啊，他感觉到神赦免他一切的罪，用他的宝血，用耶稣的宝血洗他，让他成为圣洁。所以他对他的婚姻也是这样，他说他开始翻箱倒柜的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袒露在神的面前，以前认为都是他丈夫不对的地方，今天神让他看到他自己的虚伪和败坏，看到他心中的苦毒、仇恨、愤怒和不饶恕，他就在神面前一次又一次对神说：神啊，我错了，我错了。他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当一个好妻子、当一个好母亲、当一个好的女人？在不认识你的时候我是没有智慧的，是吧？我自以为有意，自己以为善良、智慧、充满了爱心，但是实际上自己完全是一个罪人。所以神让他去读何西阿书，在他读这个书的时候，他就被神的爱深深感动。他看到何西阿作为一个丈夫，怎么样一次一次的饶恕他那个不贞不洁的妻子，而且养育他的妻子和别的男人所生的孩子。他看到了神是怎样赦免了他的罪，饶恕了他在信仰上的不贞不洁。他说看到除了神以为以外，真的再没有一个是良善的，知道吗？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没有，世上没有人，任何人，没有任何人都没有忠诚，没有圣洁，没有信实，没有仁爱，我也没有。 因为这些品格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从人里的来的。所以在他啊，在这个过程中，他感觉他的整个的受伤的生命被神来粉碎，被神来修复，虽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疼痛的。从那个时候，神就深深的进入他的生命。后来呢，他完全的饶恕了他丈夫。从那以后呢，他和他丈夫在基督里面完全成为新造的人。他们重新的建立了家庭。就他的丈夫的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怎么样？他丈夫辞了职来专心的侍奉主。他们一家三口人响应神的呼召，离开自己的故乡，开始走一条凭着信心来侍奉神的道路。所以他们就去见证神的赦免，神的荣耀。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故事能看到，真的耶稣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而且要与我们同在，他要赐给你生命，他要拯救你。不管我们现在每个人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他要脱离，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魔鬼的辖制，脱离咒诅和死亡，把真正的生命赐给你。真的，在弟兄们，我不知道你是否是真正的相信了这份爱了呢？不管你现在在你的生命中经历多么大的痛苦，你只要真正的接受耶稣，你已经进入到怎么样？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已经进入到永恒里，你已经进入到天国的福分里。你知道，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所享受的完美的福分，在世上没有完美的，没有完美无缺的幸福。真正的福分是只有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份礼物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再重新的思考你相信耶稣的真正的意义。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们求你来好好的来思想，真的耶稣要把生命赐给你，他要永远的与你同在。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今年的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重新的认识你的爱。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软弱卑微，然而你却愿意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来拯救我们。你是为世上的每一个人来，你是为我而来，你是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而来。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是用你的权柄和能力来征服我们，而是用你的爱来征服我们。你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把神的爱向我们显明。我们知道你的爱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能测度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你的爱。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不相信你的爱。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可能想的都是属地的东西，我们都想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快乐，却不知道耶稣，你是要把更好的来赐给我们，你是要把永生来赐给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实的看到，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尤其是为我们中间还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祷告，希望他们能在这个圣诞节能够接受耶稣进入他们的心中，让他们永远的成为神的儿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